好吧，我们来继续看我们上次的经文了，是到上次我们到第三节，就是哈巴谷。OK， 你们这边热吗？
还好，这两天还好。不过前俩有点心都热
了。我们那边也是39，
他家还开暖气准备。
开到最大，
开错了。
觉得外面很凉快，里面怎么那么热？
OK， 好啊、来，我们那天看到第三节，现在我们今天看第四了。那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第一节，咱第一节是一个开场白了啊。那第二、第三呢，主要就是哈巴谷的书卷的内容，就是他好像是在求神来报复那些行恶的，但实际上行恶的不是外邦人啊，行恶的就是以色列人、犹大人。有一个问题就跑出来了，哎，为什么传道人可以啊为会有求灾难呢？这样还能够做传道人吗？对哈、我们要为会有求祝福，不能求灾难啊，不然是吧？人家怎么会奉献呢？那人家想，哎，不对劲。那其实呢，如果真的是呼召了哈，然后你如果是教会请的，当然你就为会有负责了啊，因为是会有给钱你，你就上班吧。但如果你是神的仆人的话啊，好像是先知一样，他第一关切的他是上帝的荣耀，所以就算是神的子民啊、就是背叛啊、或是哈、就是做事不悔改啊，其实先知不会姑息啊，是因为他关心的是因为是为了神的荣耀，而不是只是单单向啊、这个地上的组织啊或是人来负责。所以很少啊，我们很少看见今天的情况啊，比较少再看见很多人愿意这样做啊，但是他们也有很多苦衷啊，很多传道人真的是很担心啊自己的生活啊，人常常会问啊，但他们会想要越做越大间啊，就是会想去那一间，但人数多啊，生活比较稳定啊，等等等等，很多这些的顾忌。当人有这些顾忌的时候呢，他很难就完全的能够以上帝的荣耀为标准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啊，来我常说，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呼召来牧养神的家啊，是因为啊，上帝没有把啊这种先知的这种性情啊放在每个人的心上。如果你很顾忌啊自己的需要，连再想到啊你的群体跟上帝的时候，其实这已经就表示你没有那个性质啊。当然你可能喜欢做教会的事，这没问题了啊，这是一般人都，但是很少人愿意尽到那种代价啊，就是连他自己，因为他有呼召，他很清楚上帝会负责，所以他就不害怕从这个人的圈子当中来的啊一些压力啊，或是一些的要求啊，可以吗？啊，所以多看旧约的先知书，的确是给我们很多的激励啊。就说到其实上帝好像一些先知，的确上帝没有马上给他们就是伸冤了、因为他们有很多也死得很惨啊，但实际上到了之后啊，犹太人自己就来粉刷坟墓啊，就是来这些先知的坟墓面前认罪了啊，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啊，是他们杀了神的先知，所以我们的确也不需要说一定要风风光光啊才证明是神的仆人。如果教会有一天真的是做到剩下六个，如果六个都是基督徒，我想可能还是世界排名前十啊，的确没有太多，所以也不用太害怕这些东西了啊。当然传道人在这个年代的确也应该有一个心智，就是常常要给自己就是断这个后路啊，就说就算如果说没有支持的时候，其实他也相信神会使用他来养活他自己，因为你就不需要顾虑这一点。但如果你一心一意就必须要拿一份薪水的话呢，我想你很多时候就会妥协了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讲这个，我爱你回来了啊。 你们应该没有想象中牧师啊。不，我也是希望你们可以明白啊，我们的年代的确这个事情已经就我用英文说就是没有 control 了，就是已经不再被限制了哈，就是说很多的规则已经没有在那里，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是需要寻求仆人的话，也真的是求主给我们有智慧。好了，来第四节啊，我们一起读好吧。来，他说因此律法放松，公义也不明显，恶人为恶一人，所以公义显然颠倒。好了，前一节我就讲笔记啊，反正就是说前一节是提到这先知发怒啊，他有一个原因啊，不是他自己受亏损啊，而是他看到上帝的法律律法啊，神圣的律法被糟蹋啊，看见人顽固的啊，在罪恶里头一直不悔改，所以信仰在这个本来是属神的国度当中就几乎是消灭了啊，所以他用几个字来说了，公理不显明，也是坏人包围义人啊，嗯，就表示说这个国度里头已经不能再彰显了。所以反观我们很多时候啊，这是加文讲啊，就是说我们人常会生气，不是因为上帝的事情，而是自己啊，我们比较关切，好像我们的利益如果被亏损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可能小你不会了啊，但如果到了一个你的忍耐的极限的时候啊，很多时候你会反弹，你就会发怒了啊。但我们有时对教会，就是上帝的荣耀被亏损，我们可能一忍再忍，宽容再宽容，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哎呀不是我的事啊，连不是你的事最容易的就是说我们要忍耐，也就推给别人，因为忍耐就是不关我事啊。那你想看看啊，如果当时啊哈巴谷就说我要忍耐，这样就没有这本书了，就没有哈巴谷书，的确不是啊。所以到底我们基督徒可以不可以生气啊，这中尼那是有讲这段经文的啊，生气却不要犯罪哈，连他翻译有一个盲点，就是不是盲点了，当然也不是故意，他就是他把那个却放在那里，原本是生气不要犯罪，没有却的，这个却呢就把这个生气跟不要犯罪好像做了一个关联，但实际上他只是说生气不要犯罪，英文就很明白，他就说 angry but not sin 啊，有时 angry and angry。A fear, be fear, but not sin. 因为他的 be fear, 这是诗篇啊，诗篇是用不是生气，而是说惧怕，不要犯罪。那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他不是在告诉我们基督徒啊，生气啊，但是呢，不要气到一种程度叫犯罪啊，不只是这样一种道德一种的标准啊。其实这些话讲起来，大家也蛮高兴的，因为一切好像。有了一个准则啊，吃东西啊不要吃太饱啊，睡觉不要睡太多啊，大家生气啊不要犯罪啊，气一下啊，但其实你在问什么叫做生气犯罪呢，也讲不出来，因为的确也没有一个标准，什么叫做连你说后面那句话不可含怒到日落，它其实不一定跟这句话有关系啊。不，我今天不是讲以弗所书了啊，所以主要呢其实圣经呢它不是说第一不是说不可以生气，但圣经它禁止我们的是不可犯罪，这个是一向来都是禁止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生气是会导致犯罪的，所以怎么样能够不在生气当中去得罪神去犯罪呢，其实比较好的加文当然解释了，他就说最好是生自己的气，他说你就最不容易犯罪啊，的确也是啊，如果你遇到一些事情你非得要生气，那你生人的气呢很可能会犯罪，是因为有时你生错啦，有时你过度啦，有时没有节制啦，但是他说如果你生你自己的气啊，看见自己就是没有就是没有做到上帝的要求啊，连其实我们可能啊可以在这个愤怒的情况之下避免犯罪啊，当然到最后我们也有所谓发易怒的时候了啊，但不要以为发易怒是可以就是只要我是因为圣经的事情我就叫做发易怒啊，发易怒其实是也是很难的啊，也是很难掌握的 你可以因为教会的事情你生气，你说我发音，其实不一定，那个可能还是自己，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发音怒本身呢，它不是以那个事情，而是你当时生气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的。我们很难像神一样生气的，因为我们都有罪。所以我不是，我举个例啊，金花没有来做礼拜啊，这没关系啊，你去旅行啊，举个例啊，你要做一件事啊，交代了你没有做，很生气啊，你说为什么这样生气？我发一怒嘛，我为神的教会生气。其实我们以为这种叫发一怒，连什么叫不是一怒呢？哦，就是为自己的事情就不叫，其实不是这样分的。发一怒是说你在生气的时候，你是不是像神一样完全无罪、完全正直？不然你那个怒气根本不可能是易怒啊！你看我们人很难的，对不对？我们人就算是为正直的事情生气，很多时候也是因为自己有一点其他的原因，就这个火把就很大了哈，就烧出去。其实很少人做到，教会也一直警戒我们。他说很多人其实是在怒气这件事上跌倒的。开始的时候的确可能是为了正直的事了。但是人没有办法一直很正直的，特别在他在发怒的时候，发怒有点像，他说人有点像半疯，就是的你，就是一个人好像进入一般的市场状态，他神奇很容易让人的理性啊、情感呢就不正常，所以很少人在生气几秒之后还是很正义的，他很容易就开始拿很多的理由啊。想象很多的东西，你就陷到罪当中去了。所以他其实他说是可以生气，但是不要犯罪，就让我们明白其实最好是避免生气啊。人基督徒真正要生气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是上帝自己在你的内心好像先知这样啊。他们可以说是发音怒，是因为他们真的是被上帝的你可以说公义啊上帝的荣耀所激动。连另外一点呢，也是我们比较少提到的，就是有时我们生气是要表态，但是最后我们有一种想法，好像生气是一种惩罚。你会想一下，好像你的孩子不听话，你生他的气，你还就说啊对不起了，你还生他的气，为什么？你心里想说哪里有这样容易啊，给你高兴啊，要给你两天啊。我们有时以为呢，对一个人好像变一个脸啊，心情不好啊，好像是给他一点压力，好像要惩罚他一下，用怒气来惩罚一个人，好像是一种代价啊！你既然做了这个事，你就要承受我不高兴你两个礼拜。因为我们以为这个是生气的一个目的啊，实际上不是啊。圣经也说，人的怒气不成就神的义。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生气呢，你又第一又不能够掺杂自己的罪在里面，二呢你又不能用它来惩罚别人，的确生气很没有什么功能呢、啊、就因为通常我们是选第二的，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明白，对不对？有时候我们生气就是想要让人家受苦一下，因为你让我不高兴嘛啊，我就给你吃点骨头啊，就跟你发发脾气一下。那实际上生气不是，因为你知道惩罚罪不轮到我们的，谁来惩罚罪啊？是上帝来惩罚罪嘛？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生气，我们也不能够代表上帝来先惩罚。所以讲来讲去当然不容易了啊，就是说我们没有很仔细的去思考这些事情。不过如果可以的话啊，我们在自己的操练上面啊，有时也可以。让一些比较年轻的弟兄姐妹啊，他们有时还没有太多这种习惯的时候，我们可能要从年轻的时候教导他们啊，告诉他们说你的情感的这种 channel 就是那种表达要常谨慎，因为很多时候你不一定去做什么坏事，但是你的这种欲望就是好像这个水啊流错了沟去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我们都一直以为水是往低流的，但是当水往低流的时候呢，它需要流到一个正的地方，它有一个渠道。但我们不管，我们只要说往低流，就是一个人要发泄他的欲望的时候，他就是往低流。但实际上很多时候是往错误的 啊一些渠道出去，而让人就是犯罪了啊，得罪神，哎，得罪人了。OK, anyway 了啊，这是题外话了，这一节主要不是讲生气，不过嘉文可能当时特别引用这段经文呢，我就写在里头了。哎，他就说当时的国家啊，他说律法放松啊，其实放松或是说律法很软弱啊 ,feeble 就是被 削弱了啊，没有力量了，就上帝的律法不再有任何权威，也不再被百姓所尊重。所以当时呢，其实这罪恶的这种坏习惯啊就盛行了啊，真理的教导就没有了威严啊，当人狂妄的啊冲破所有的极限的时候啊，他们其实不单是藐视地上的法律，他们同时也把上帝的律法看为是无有的啊。所以因为他们的骄傲使他们的自信啊，他们就自信的相信啊一切所做的人很多的时候就是对的事情，嗯，这世界很多时候好像你说一些国家哈，当然瑞士也是一个啦，就是在很多我们叫做传统思想上面啊，瑞士就开始很多是改变了，那一些的价值观啊，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这个新的所谓新年代啊，新人类的一种。怎么说呢？一种的生活 ，OK， 哎，很奇怪哦。当他要同意举例啦，同性恋合法化啦，安乐死啦，他们怎么呢？他们就来个公投，嗯，你们是公投国家来的吗？什么都公投的嘛，哈、啊。其实我们就有时觉得公投蛮好的嘛，公投就是每个人表态。但其实公投后面有一个坏的一个假设，就是公投呢，就是人多。就是每个人投票啊，人多的时候它就变成合法，其实这个很可怕，你要假设呢每一个人都很好的时候你才能够公投的嘛。如果你说瑞士都是天使，我但愿你们样样公投啊。但如果你想看，如果瑞士人已经跟这世界很多这种就是犯罪的文化开始放松已经结合的时候，公投其实是一个人类就是敌对上帝放在人里头一种天生的价值观的一个势力，也就是说我把全部的人合起来，我们来抵挡上帝，说我们不要这个东西，而且我们合法它赢了，当然赢的了啊，只要你公投啊，希腊公投不还钱也赢的了哈、啊、所以公投蛮好玩的哈、啊、以后我们来公投，我们将会来个公投。其实背后有民主的观念了，公投，但是民主，小心啊，民主不是圣经来的。民主的背后呢，有反神的观念，意思说人要自己成为他的一个就是主管者，嗯，是危险的啊。但我们现在已经太迟了啊，因为你说我们现在不赞成这些思想 too late 啊，已经。好像成为了每一条街道的所谓标准啊，我们还是求上帝啊，让我们你们的后代我们的孩子啊，能够还有一安静就是被限制的40年或是80年可以过，我不知道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因为看起来这种标准在我们这一代人呢、啊、如果我们都死掉了，你想一下现在啊，新华的孩子那一代啊，中年，你想他们会很注重我们很注重的东西啊？好像不会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其实当然是有原因的，但是你会发现，哇，到他们已经是这样了 ，OK， 所以他们的40年我不怎么过，那他们的孩子呢？啊，就应该很可怕了。这个世界的毁灭不是火星啊，火星人坐飞船来打我们的，你看圣经。巴比伦的毁灭，希腊的毁灭，全部都是当人狂妄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它就断了。我们今天还能够有日子过啊，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上帝普遍的恩典还约束我们的心啊，让我们不会就是想到要做的就去做，我们还有一种被限制的心。 但是当有一天当人想到就去做的时候呢，当然他们是完全所谓自由了。那就是历史以来每一个年代啊，自我毁灭的一个例子来的。所以真的是要求主怜悯了哈，给这下一代还有机会啊，可以听福音。一定是少数的人啊，他们还是可以被保守啊，有信心。但我但愿教会还有道可以讲给他们听，不然这些人很健全。你说泡泡以后来教会听到，但如果每天听的都是啊，开始唱三一颂，结束唱啊，神祝福你啊，我想大概他也不大能够抵挡这个世界。我不希望他做泡泡啊，真的是爆掉。我希望他是实实在在啊，他能够不单自己持守信仰，他信神啊，他依靠耶稣，他也能够抵挡最少啊他的潮流。但我想不容易啊。好了，这是哈巴谷年代很可悲的事啊，因为他们是以色列啊，有上帝的话啊，有各样的你可以说记号的国家啊。既然这个先知的评价是这样的啊，第二个评价是说公也不显明啊，就直到说没有公正义了啊，被压制啊，人不敬虔啊，这些人就认为自己不需要向上帝来交账，所以他不需要负责啊。的确有时你不选择做坏事呢，的确是因为你心里面不是只是基督徒啊，不信的人也会的，就是他心里面就总觉得有一点叫做报应啊，就是说他们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审判，但是最少有一点观念叫报应，所以这个观念神放在每个人心里面的，以致人还会冥冥中追求公义或是说维持公义。但是当人被宣告说没有审判，人死了就消失啊，当然现在很多人还是这样讲，但是他们不是信啊。你说我们中共，不要讲中共，中国哈、啊，现在也不一定每个都是中共啊。就中国很多人其实都说自己是无神论啊，就是唯物主义嘛。但实际上一到了老，每个都很怕的，很怕死的。所以实际上大家还是有一点怕，就是说可能身后还有什么事情。那你想，如果以后的，就是下一代、下两代的人，他们真的信这套，或者说他们真的是完全长时间被打压，以致他们完全相信人死了就结束，的确是不需要有公义的。一切的标准就是现在你能不能得到你要的啊，因为他不需要向任何人交账。那如果我要的东西我得不到，我们就公投了，公投了我们就可以得到了，合法化了啊。所以心中还有公义的人呢、啊，在这种年代呢，叫做不显明，意思说他们不敢讲话了啊，所以说他们就不敢再有任何的表态啊，因为他们会被攻击啊。好像以赛亚啊，在59:4，他就说：无一人按公义告状，无一人凭诚实辩白，都依靠虚妄说谎，所怀的是恶毒，所生的是罪孽。哎，我们读哦，这样坏啊！感谢主，我们的时代没有这样坏。你们知道吗？以赛亚是在哪一个王做先知啊？
西家。
西家算是一个相当相当好的，虽然我们有时还要唱坏他，说这个西家怕死没用啊。但他有一件事啦，的确是他害怕哈、啊。但其实整体的评价，西家算是一个好王，而且西家做了很多就是恢复信仰的事情，而且相对起来呢，西西家做王的时候呢，是跟别的王不大一样。西西家同时有两个先知，一个是以赛亚，一个是米迦。你很少看到，我们常常看到是一个先知做到要退休了，另外一先知来了，同时的时候很少是一起出现的，很少。所以西西家很服气的啊，他有两个先知天天跟他讲道的啊。米迦比较年轻啊，应该以赛亚是他的前辈之类的，不过他们差不多是同代侍奉上帝。那你想西家的年代算是好的年代了啊，以赛亚对他们的评价是这样的。你说以赛亚如果活到今天，他会说我们年代是什么啊？所以很明显，他们的标准，他们所看见的一定不是我们今天按照这种数据啊 啊，警察啊，2015年的报告出来，哦，我们的啊枪杀案减少20%，哦，我们的抢劫案减少了10%，我们谋杀案哦，我们哇，好啊，感谢主，世界越来越美好，感谢主，是吗？我们是用 statistic 的哦，嗯，加拿大就是这样可爱的，嗯，啊，我快回去了，要，啊，再回去聚会，我就。有时真的很受不了了，他们就说了他们的犯罪率降低了，其实就让当然是要大选了哈，那就让人家觉得这政府很好，但实际上呢，他们没有说他们这些年来呢，把多少的所谓以前看为是犯罪的是合法了，好像其中一个就是可以大麻抽大麻，以前抽大麻是犯法的嘛，啊你合法了当然是降低犯罪了，因为没这回事了嘛，就很多的。所以很多时候这是 statistic 啊，这是数据，但这个数据的有时背后是有人的前提，很明显以赛亚当时不是看数据的，如果看数据他就说哇很复兴我们的国家，我们有个好王，国度又平安啊，又富足啊，以赛亚说糟啊，糟成一团，很明显以赛亚看到的是人内心那种悖逆啊，当人满足富裕的时候，人开始要摆脱上帝的律法，不想被管了。那，所以他说公理不显明是真实的啊。另外一个他说，城市这乡村包围城市，不知道怎么讲，他说恶人包围一人啊，你怎么想象一下，就是呢坏人全部兴起啊，就包着这些好人啊，就是要这什么要包围一人啊，保护你啊，当然不是啦，是要。要对付你啊！为什么我艺人反而会成为就敌对的对象？艺人不是好东西吗？不是，艺人在邪恶的世界里面呢，往往是被敌视的，因为他们针对恶人的良心。你的存在让他们非常的痛苦。你的生活，你礼拜天来崇拜，就让一些人很受不了。跟你没关系，他就不高兴。为什么？因为他不愿意去，他也不愿意看到跟他一样的人可以胜过这个男主而去聚会。嗯，所以当时的情况就是，艺人呢不能够公开的表态或是施行公义，是因为恶人四处的监视他们啊，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良心嘛啊。最后一句啦，显然公义是颠倒，这个颠倒很糟糕啊，就是说执法者统治者呢，本来他们是就是维持什么叫公正啊，在那个时候他们成为百姓犯罪的帮凶啊，怎么样讲呢，就是把错的跟对的就开始模糊化了啊，不一定啊，什么什么啊，各种情况啊，也就好像鼓励了啊百姓继续行邪恶的事。那神上帝神圣的法庭就是以色列啊，他们当时啊就圣殿是判案的，有一些百夫长啊，这些人啊人既然成为贼窝了啊，意思说其实法庭本来应该是不偏袒啊，这些法庭就是变成一些有势力的人可以公然的剥削穷人的地方啊，就是我们今天大概也慢慢啊，当然有时很多人就说中国的法庭没有不能够公开审讯，很不公平什么什么 ，OK fine， 这是一回事啊。哎，你说西方的法庭很公开啊，哇，可以记者啊，可以采访，可以画图什么，当然不能拍照，明白？但是可以把整个过程啊，当然有几个案是可以现场广播，因为它是大家想看的嘛。哎，好了，李生。哎，法庭难道这样子就叫公平吗？不一定，因为我们也明白了，很多时候法庭呢就是很聪明的人在那边钻法律的漏洞，连最后是用法律这个很美的名字啊，可以公然的剥削一些弱者，到最后罚一些人几百万几千万，哎，你说哇活该，不是因为公平啊，是因为呢这个控方呢抓到了一个法律的漏洞，所以法庭有很多时候是谎言一堆的地方来的，当 当然法师也一堆了啊，当然谎言一堆，做假证一堆，假医生、假律师、假什么都可以，啊，可以收买啊，指控官各种，所以你能够想象这些事情啊，啊，然后我们说我们不会，但你想一下，实际上我们没有离很远，啊，所以这简而言之就是这个哈巴谷控告他的。不是控告外邦人啊，他就控告以色列人啊，说在我百姓的中间，无论是公开的，就是法庭啊，或是私下的自己家里的谋算，都是腐败。啊，这个就是为什么啊哈巴谷要发怒，啊，他看见这个。啊，我们如果不发怒，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标准不在那，跟他不一样。啊，我们可能只是用大家希望我们看见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可能觉得还很好。啊，待会我们还有机会啊！来，我们来看，我还有时间吗？还有一点，那我们来看第五节啊，第五节来一起念。耶和华说：“
你们
要
向
列
国
观
看，
大大惊奇，
因为
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
虽
有
人
告
诉
你们，你们总是不
信。”
啊，这句话其实保罗也用过，我在下面有写给你们啊。先是讲完了。耶和华就发言了啊，耶和华就说我要审判啊，我要审判这个不悔改的百姓。耶和华怎么说呢？他说你看看周围啊，他说你看列国啊，列国有什么好看的？当然当时的背景就是列国已经发生了，就是你可以说是世纪以来的征战，就是巴比伦开始就往南部啊，就是侵略了啊。亚述败落了是天大的你可以说消息啊，就是大家不能想象的啊，亚述大国败落了巴比伦越来越强啊，就是到哪里都打胜仗，那上帝就指着这个事情说，你们看这是我的杖啊，上帝说我用加勒底人做我审判的杖啊，我开始管教许多的作恶的国家，连以色列可能说哦，关我什么事啊，我们是神的子民，这个上帝说你们长期的不悔改就证明了你们不是我的学生了，当然也有道理啊，如果我是老师我总教一个学生，我教了十年他还是不行，我就证明说我不是你的老师，因为我不能教你，教不到你，所以上帝跟以色列人说我给你们先知这样多年，很明显你们不可能是我的学生，因为你们不能被教导，所以上帝说好啊啊，我给你先知你不回转是吗，我先换一个老师，我换一个你们不认识的，他叫做加勒底，他来做你的老师，而且这个老师是从恶人当中挑出来的啊，所以是教官特别凶OK， 他就是来施行，当然这个恶官啊，这个教官根本不认识上帝了啊，只是上帝在他的护理当中他使用了这个杖啊，因为他说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大大惊奇啊！先知在这里表达的是上帝的审判是何等的可怕，不单使犹太人惊奇，凡是看见的人也都一样要惊奇啊！要是他们并非到这个地步，我想啊，如果像旧约啊，很多时候上帝只是借着先知，有时就是降灾啊、刑罚，百姓就悔改了，也就不需要到这个地步，上帝去用这个。恶人当中就挑一个最凶的来管教他们，所以他们不断的不悔改，其实也就证明了自己很危险了，就是好像不是神的儿女一样。嗯，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我们要警惕自己，也警惕弟兄姐妹啊，就是有一些上帝的提醒啊，是长时间的。那我们如果一直的拒绝，一直拒绝的话呢，其实有一个证明，就是我们其实没有他的性情。所以我们就可以一直就是觉得这个东西不重要，我们可以不用遵循啊，但我们常常要对上帝的话他的要求啊，甚至他的责备啊，表现我们的顺服，因为这是他儿女的一个特征啊。当圣灵重生人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之间就不需要太多去讨论一些很明显的事情，是吧？当然我下次来跟你们讲，本来也应该讲一下了，不管你们，就是说不单只是火圈了，我觉得其他地方也是这样啊。我们有时去 就有一些人总是要在一些事情上要跟你讨论，那这个讨论其实不是讨论啊，他是不同意，好像什么他很明显有的就是离婚啦、啊、婚姻啦、啊、淫乱的事啦、啊、什么，我说天啊，你们头脑真的对这事这么有兴趣啊，就是我们如果基督徒坐在一起，我们有的东西我们都说啊，就算我们没有说很可以讲得很明白，我们大家也知道就是这回事，也不想去谈，因为这个是我们不想去的地方，也不想去明白太细的地方，因为它是黑暗的。但有很多人就一直要跟你坚持说他要继续在这个情况，他要走到合理的地方，他要告诉你他有几十个人是这样的，他有很多人教他是这样的。哎，我就说到最后你只能证明一点，就是你根本不是这种生命的人。因为上帝给一个重生的人，他有一个很顺服的心，很自然，他就对黑暗的事情就没有兴趣。就算他留恋了、啊，他也很害怕，他不可能以这为自己的功业，好像很有权利这样，我要辩护，我是对的。OK， 那这样就去吧。我当然也没有很兴趣了啊。对这样的人，我就告诉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女，上帝就一定会管教你，等着看。”那一天你再回来吧，我现在讲是白费的，很多时候我讲很多很多很多，就只有这种就是口语上的争执啊，因为好像在辩论谁比较有道理，实际上我们的口是不能够让它顺服的，顺服是圣灵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骂完讲完都不高兴，但是就说你去，你爱做的去做啊，如果上帝真的是要救你，你一定会被管教。那是你还能够有恩典回来的时候，我们很高兴啊啊！但是如果你很顺利啊，你走这条道路很顺利，这样我们只有在耶稣审判的台前见面啊，就只能这样啊，因为毕竟没有办法啊，可以用一句话啊来教一个人悔改啊。好了，所以到这个时候，上帝说你们不听哦，我审判来了，那个时候你们要大大的警醒。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有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然有人告诉你们总是不行，然后好像很奇怪，我突然间有一句很口语的话，其实先知在这里呢，他是在说上帝很长时间都用先知的方式啊，用先知的口传讲的方式一直劝他们，连他们都一直漠视啊，就一直觉得不听，他们觉得自己很有理由，给自己许多放纵的原因，一直做，连因此呢，先知现在就说上帝会行一个你们没有办法能够相信的，意思说他们一直以来都以一套的道理来支持他们继续做他们犯罪的事情啊，有很多啦，有的说我是基督徒，我洗过礼啊，我可以认罪祷告，连犹太人就说我们是神啊亚伯拉罕的子孙啊，我们有圣殿啊，圣殿不会被攻取，我们可以进去祷告，上帝不会怎么说，随便你。好了，这是他们的逻辑啊，他们继续说。现在呢，上帝说我要做一件事情呢，是你们不能够，就是你的理性啊，你的逻辑不能够明白的啊，就是要打破你这种啊你的这种 support 啊，就是你这种理性上的支持。好的，所以。但后面你们就知道了，上帝竟然允许外邦人带着刀兵进到耶路撒冷，那这已经是亵渎了，因为耶路撒冷是圣城啊，人还把他们的王掳去杀了，哇，这个更亵渎，这王是弥赛亚的象征呢，还没完，进了圣殿，可以把圣殿烧了，哇，神的家嘞，你说巴比伦竟然还跑到至圣所去了，没东西。哇，这个夸张到啊！铜啊，金啊，银啊，搬走，哇，神去了哪里？那这完全是打破他们各种的所谓逻辑上的一种支持啊！我们有时以为上帝是绑手绑脚的，上帝不是绑手绑脚的。当上帝要把指责过来的时候，他是很容易的。我们是以为呢，这你看，好像我们看这个纸，我们就一直看，说没有啊啊。其实上帝要把它一翻过来，他的规矩是他不需要按照我们的规则的啊，上帝可以自己，所以当上帝把整个耶路撒冷颠覆掉的时候，耶路撒冷的这些居民完全就措手不及， 他们没有想过，如果你是他们呢，我们都会问一句话，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问过自己啊？历史来这样多事件，就是犹太人因为守着耶路撒冷，后来死在里面，很多都是这样的，对不对？后来就被攻城，就把他们杀了。哎，你说我们聪明一点啊，一听说巴比伦来啊，我们就搬家了，来，我们都上新华的车，来，我们去埃及，就好了吗？我们如果跑到旁边周边小国去住，也没人管你啊，谁会杀你呢？你说非得要在里面，而且每一次都在里面，最后都死在里面，为什么？因为他们总信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的城是不会被盗取的。他们迷信那个城本身有一种魔力的，不是神力的，是魔力的，可以保护他们的。所以他们每一次都让上帝把它转过来，就是竟然城风破，圣殿被烧，祭司被杀，百姓被杀。所以我们今天的筹码啊，如果你心里面的这个所谓逻辑啊，不是因为你依靠耶稣，你很相信你依靠的是耶稣的宝血，它是你的中宝，你任何其他的这个以外的，你的背景跟人的关系，其实都是耶路撒冷的墙会拆掉的。不信我带你去耶路撒冷看一下，今天只剩下一面，都不知道那是什么墙，没有剩多少啊，他不保护人啊。好了，讲太多了。不过回来这里了，就是说如果这个百姓啊长期以来一直没有信心相信神的话啊，因为上帝一直说我要惩罚你们，管他的，没事没事没事啊，上帝说我早说你们不听是吗？啊，你们将这一些看为虚假的是吗？好，现在我用最可怕的方式来报复你们的这种不相信啊，就是不敬虔，以致你们大大惊奇啊，而且这个事情要让周边的人都害怕。到了新约呢，我下面有写了，就使徒行传十三章啊，那保罗就直接用这句话，是讲谁呢？又是讲犹太人。啊，当时又有一件事啊，你们也知道，就是保罗那个年代呢，他责备许多的犹太人，他们拒绝，他们把耶稣钉死，他们拒绝耶稣基督。连保罗之后，主后40年，耶路撒冷就被毁了。哎，你知道这些犹太人也是这样子的哦，他们不走，他们有机会可以走，他们在提多来之前，提多巴巴先来围城2年半，谁都知道完蛋的，罗马兵围着你，你还想活啊？2年半，连提多巴巴回去了，围一半，因为王死了嘛，他回去抢王位，他就不围城了，走了。犹太人以为哦，我们赢了，没事了。连在过后，提多的父亲做了凯撒，做了王之后呢，就派他孩子提多来再围一次，就攻城就杀人了。为什么不走？因为他们真的很相信这是耶和华的圣城。那我们基督徒有时觉得他们很奇怪哦，对，你们都把基督杀了，就是这个城的预表啊，城是预表基督嘛，对不对？你们都把这个实体都拒绝都杀掉了，你们这个就好像礼物，人家送你一个礼物啊，你把里面的东西丢掉，那个纸你很喜欢，这什么啊？很多人是这样的哦，啊，所以我们应该常常啊，在咱特别是我们周边的人啊，我们认识的人，这种如果你跟他不熟啊，你也很难啊，就好像如果只是泛泛之交的人啊，你很难到这个地步讲他或是提醒他，因为这种是心灵的事情啊。但是对一些熟悉的人，你应该知道啊，好像你的亲戚啊，丈夫、妻子、儿女啊，父亲、母亲这些你应该知道。就是很多人呢，你会知道他的信仰里面他依靠的是一些东西，就是礼物纸，他们都在依靠礼物纸，那个一把火就烧干净的东西，很可怜的啊。他维持的就是每个礼拜上教堂，我还认识一个弟兄，几十年的信仰，你知道他依靠一件事吧，就是十一奉献，我真的以后一切要打的，不能了，他是我长辈，不能改的，一直都不能，他就相这个相信这点，他认为他十一奉献之后神就会祝福他，所以他从来也没有听得懂教会讲什么，他就是一直坚持他要十一奉献，这是礼物纸来的，一张纸吧。你想啊，我们真的要依靠的是这一些所表征的那一位耶稣基督， 所以一个人如果他生命里头没有耶稣基督呢，我们亲近的人是知道的，啊，你不要给他们吓，就是有的人就说你怎么懂啊？这是我心灵的事吗？你怎么懂 ？OK， 如果你是外人，我当然不懂。哎，你是我亲人呢，我们天天讲话，十句里面你都没有一句是这个的。你害怕的时候，你的样子就是好像不信的人那个样子的。所以你说你不要装了，我不懂不懂，我就懂，一定懂。你就不需要在一个空罐子里面再去找里面还有没有一粒花生，空罐就是空罐啊。我们很可怜了，有时就是都已经空罐了，你还想说哎呀可能还有，就是没有。你什么时候还要到什么时候才看这个事？当然不是说发现了这个人没有信耶稣啊，只信一些外在的，我们就怎么样怎么样。我常讲是时候了，是吗？如果，而且你应该很高兴了，你现在终于明白了嘛？为什么他不来教会？你终于明白了吗？他每次不读圣经，你现在明白为什么每次一祷告就无言乱语？你现在明白了吗？因为他没有信，有了答案了。以前你就是一直没有答案嘛，对不对？你到处去问啊，有讲员来你就问啊，牧师啊，怎么样读圣经啊？牧师就讲一套，说哦，很有盼望，你要去做了。哎，去啊，这个牧师又来介绍一个东西啊，一个营会，一个什么？那我们去做了，我们去做了。你很多。没有答案，一直问，没有答案。你现在明白了吗？只有一个原因罢了，没有什么秘诀的啊。那些课程你都白花钱了，我告诉你，真的，很简单的。一个信主的人一定喜欢读圣经，好像他的命一样。一个得救的人，他祷告马上就通，不用搞三搞四，不用来个什么禁食啊，听一个什么音乐，听到迷迷糊糊再开始祷告，不需要的。你是基督徒啊，你搞什么？你一祷你就是在跟天父，你奉基督的名，上帝就听你祷告了嘛。所以都有答案，所以很简单的，你知道吗？只有我们一直想拒绝事实的时候，我们才很难，我们就一直找很多的次要的原因来解释，因为我们不想去面对这个事实，对吗？那如果你早一天面对呢，我想或许上帝还有机会的，还给机会的。你怎么知道你现在劝这位老信徒所谓信耶稣是不对的呢？我跟我太太我们一直在挑战我的岳父啊，当然在录音也没关系啊。OK， 那我岳父，我岳父在教会20年，你能想象吗？20年。OK， 他读圣经，他就说，哎呦，老花眼睛涩涩看不到。看报纸更小，可以看几个钟，没问题，完全是兴趣问题啊。祷告呢，他没有办法祷告，他只能说好像在祷告里面，你听得出来的，好像他在告诉你说今天天气不错啊，今天你来看我，我很高兴，好像跟你讲话了。OK， 你根本就不觉得他在祷告，他没有办法祷告，因为他们有一个对象。那我们一直想告诉他说。你还没有信，但是他很难接受，就他20年在教会里面，大家都因为他是我的岳父啊，就是牧师的亲家，对吧？我爸是教会的牧师嘛，谁敢去碰这个亲家的？大家毕恭毕敬了嘛，自己人了，那就是这种东西哦，这种是纸来的，礼物纸来的，我去烧他的，你知道吗？当然，我觉得叫心仪去烧，就是火烧还比较客气一点，但是尽量那。当我们烧我的岳父跟岳母的时候，我岳母那张烧掉了，所以我岳母后来真的明白信仰。我们真的是好像看到神迹一样，一个老人家都快80岁了，他终于信主了，他终于可以，你知道他祷告的时候是真的痛。OK， 他在苦难的时候，他被病痛打压的时候，他就是第一件事情他就回去祷告。我们是骗人回去祷告的，你知道吗？也是第二里面。你要祷告啊，我们是半片半片的叫他去祷。你知道有的人就是自己知道他需要来到耶稣面前，他就得到安慰，就这样的。他有一次他可能他不知道，他说他可能感觉到有魔鬼啊，可能要去一个地方啊，他很怕，然后他就跟耶稣祷告，然后他说那个声音就走掉了，马上有平安。我说我们很多神学生可能也不会这样说，所以他们可能害怕的时候，他们去找牧师来赶鬼，有电话，所以还是相当的，我不相当是非常了啊，就是说 我们还本来以为没什么机会啊，那么年纪那么大，而且都20年根本不可能改变的，还可以。你怎么知道不能？那我们应该就是不要一直给自己许多的借口啊，一直说啊我们啊慢慢啊，让他在教会慢慢听慢慢听，出类的，我告诉你，而且一般的教会，好像我马来西亚那些呢，这样我父亲已经没有离开了，就他们请别人来做，那些牧师也不讲的，也不讲这些事情，所以啊，好了，不多讲了啊，哦，他打给你啊，
不知道是不是他刚刚给他中断了，不知道是
喂，是
阿姨哈，
新华是在这里啊，但是没有接上你吗？
不，我给他拒绝了。
哦，
我不知道是
他，
我一个
不知道是你，他给你按掉了，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哦，
我以为是
他的号码，
这号码不是这个，
嗯，
这是谁？
可能是和尚的，
是和尚。哦，
没事啊，讲完了。
他现在不能连到 server 呀。
你是开始有连到他，还是他现在才打进来？
不，我一开始连了，可能中间断了，他又打来我。
嗯，okay，不，你好像线不好。啊，一格。
对，我觉得你这个在这里
的信号不好，
网络不好。
再重新登一下。
好了，我就你们忙没事啊。
行，那我把这个先断
啊，
结束
啊，我们做个祷告了啊。好，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啊，从哈巴谷书啊这段经文当中啊来反省啊，主一方面反省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啊，也看到我们这时代的挑战，也同时主啊，你啊提升我们的经验啊，很多时候我们啊被啊世人的啊数据所迷惑，以致我们好像相信啊我们啊的世界会更好啊，人会更加的善良啊，人啊能够更加的明白啊什么是啊公益的善良的事，但实际上。主啊，你把你的标准啊，借着你的话啊，赐给我们啊，以致我们啊能够看见啊我们的挑战是何等的巨大。主啊，你叫我们更加有负担啊，不单啊只是啊对啊我们自己，对我们的家人，也同时也在教会里头，上帝你所交托我们的人，主叫我们可以啊用啊你的道啊来喂养他们。主啊，你给我们有这样的心智。不因为时间不因为人的年长不因为各样的理由而推卸这个责任，希望你给我们有这样的胆量，也让我们弟兄姐妹之间能够彼此的支持带导，让我们相信你的心意必然要成就，给我们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
好吧。
好的，你们有问题吗？